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拜登总统将会否决一项仅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提供资金的援助法案，而拜登提出的方案就要求将援助以色列和援助乌克兰结合一起。当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一项单独援助法案，要求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同时以同等数额削减美国国税局的预算。该法案没有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不过众议院两院的民主党人都反对只为以色列提供资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他盟友亦希望将援助以色列和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包埋一起，但众议院新议长约翰逊反对这个方案，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一定要单独处理，还警告说一个同时亦资助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一篮子方案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还不清楚国会能否解决分歧，但白宫已确定拜登要行使否决权。柯比礼拜四说，拜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位民主党总统提出的1060亿美元的综合援助法案，要求同时为以色列、乌克兰、美墨边境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提供资金。柯比表示，这四个都很重要，总统希望见到所有这些请求都得到尊重，还希望国会对所有这些请求都采取行动。礼拜四，财政部长耶伦在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美国不会寻求和作为印太地区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脱欧，但是希望能够多样化，加强国内投资以及促进和印太地区其他可信赖国家的联系。耶伦表示，美国推出的世界愿景是基于美国和盟友和伙伴的共同价值观，同时美国和中国亦可以从中获得健康和稳定的经济关系。他表示，当我们用经济工具对国家安全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会精确对准目标，例如拜登总统有关境外投资的行政令，目的在于实现我们的国家安全目标，而不是压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耶伦说，正如我所提到，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欧，两国经济的全面分离或者强迫包括印太国家在内的选边站会在全球产生重大负面后果，我们对这种分裂的世界和它灾难性的后果不感兴趣，而为了实现华盛顿的目标，美国会继续和中方保持接触，防止误解，还澄清双方有共识和分歧的领域。对于今次耶伦发言， Axios 新闻分析指出，拜登官员希望借由耶伦的今次发言为11月的拜习会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白宫亦希望其他印太国家相信美国致力于与他们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因为拜登致力于扩大美国供应链，还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由11个美国农业团体组成的大规模农业代表团礼拜四抵达北京，针对扩大双边农业合作洽谈。当日美国谷物委员会的成员拜访了中国商务部，向中方提出中方对美方出口商品干走槽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问题。美国谷物委员会副主席卡里西弗拉透露，中方官员提出他们最近撤销对澳洲大麦的反倾销案一事，这个是否定北京是在暗示亦撤销对美的干走槽反倾销案。他表示，目前可能会有一些希望，但就不可以确定。油脂和谷物是美国对华出口的数量最大的产品，去年的出口额达到254亿美元，远远超过半导体等其他商品。而在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今次访美的时候，中国买家在爱荷华州签署了几十亿美元的农产品协议，其中大部分是大豆，这个是在2017年以来双方签署的第一个这类协议。由于美中关系恶化，再加上北京的三年 COVID-19 清零政策，美中两国之间的很多交流项目都已中断。 今个月下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预计会在旧金山会面。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礼拜四在农业代表团会议上说，美中关系既庞大又复杂，而农业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预计下个礼拜，美方代表团会前往上海参加一年一度的进口博览会。美国农业部亦在进博会上设立了一个展位，这个是美方在上海进博会2018年开始举办以来的第一次。拜登总统一号讲到以哈冲突暂停的必要性，以便有时间给哈马斯释放人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二号和媒体说，这类暂停应该是暂时而且局部性，美方不会阻止以色列自我防卫。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在华府近郊安德鲁联合基地搭机启程时向媒体表示，我们会讨论对加沙男女老幼的伤害降到最低所能做到，亦应该做的具体措施。他说这个是美国所承诺的事。他三号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连日扩大地面攻击，怀疑包围哈马斯根据地加沙市。当我见到巴勒斯坦儿童、男童或女童在崩塌的建筑物瓦砾堆中被救出来那阵，我的深深受打击，就好像见到以色列或任何地方的儿童一样。因此，这个是我们有义务要作出回应的事，而且我们会这样做。布林肯指出，拜登政府仍然认为，如果是想要一个安全的犹太民主国家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人有权得到国家，两国方案会是最好的保证，或者亦是唯一的保证。布林肯说，我们将重心放在当下，亦需要将重心放在未来。白宫礼拜四话，在埃及开放边界口岸之后，两日来已有79名美国公民离开加沙走廊，还希望未来几日有更多人离开，但他承认局势仍然不稳定。柯比预计还会有55部援助卡车进入加沙走廊，累计超过220部，但他亦说增加援助对拜登来讲仍然是优先要务。他表示，美国每日都同以色列保持联系，敦促以方避免造成平民伤亡。由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主持的为期两日的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礼拜三开始，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意就人工智能风险达成共同协议和责任，还计划今年迟少少在韩国和法国举行进一步会议，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各自的测试模型，以确保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性。礼拜四峰会继续进行，英国称之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一个小组国家之间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对话。该小组的领导人来自欧盟、联合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澳洲。包括苏纳克在内的一些领导人表示，即刻和大范围的监管不是前行的方向。一些人工智能公司担心监管可能会在技术充分发挥潜力之前而将它扼杀。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苏纳克宣布了各国达成的另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与会各国在峰会上签署的布莱切利宣言，阐述了前沿 AI 技术可能对人类会造成的风险。宣言签署方承诺为管控风险共同合作，宣言明确了各方对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生物科技和假信息传播方面的担心，但没有提及威权政府利用 AI 侵犯人权的问题。科技业者对邀请中国参加这个峰会态度不一。峰会结束嗰阵，苏纳克同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喺一班受邀嘅商业领袖同记者面前进行讨论。 马斯克称赞将中国纳入人工智能安全协议，在很多西方政府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之后，一些人谴责了邀请中国与会的决定。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